北约领导人齐聚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峰会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是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借由上合组织再次会面，接着又在北京会见来访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提出了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的乌战和平三原则。与此同时，解放军与白俄罗斯在波兰和乌克兰的边境附近也举行了联合演习。北约盟国芬兰的总统斯图布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俄国已经沦为中国的附庸，习近平掌握着和平解决俄乌战争的钥匙，只要一通电话就能结束战争。习近平是否真的有这样的能力和意愿终结乌克兰战争？中俄两国提出的欧亚安全体系是不是正在联手打造所谓的华约 2.0 版来和北约相抗衡呢？十大谈今天下半场继续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必洲先生，魏先生再次欢迎您。
你好。
一位是台湾东海大学政治学系的副教授林子立博士，林教授也再次欢迎您。好的，
主持人魏主编好，
欢迎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持续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的两位来宾提问或是发表您个人看法。下半场我先请教这个魏必洲先生，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芬兰总统斯图布说，这个习近平掌握着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钥匙，他说只要一通电话就能结束战争。请教您，这个芬兰其实是去年2023年才刚刚正式加入北约的，你怎么看芬兰总统斯图布说习近平只要一通电话就能结束乌战的说法？俄乌战争的钥匙真的在习近平手上吗？他会怎么用这把钥匙呢？请教魏必洲先生。
是的，我想这个乌俄战争从2022年2月走到现在啊，那么这个现在到现在这个发展，当然过程中有很多事情发生。那么现在终于这个芬兰总统点出一个真正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这个钥匙现在走到这个阶段，这个钥匙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在习近平手中。我们再回来看这个事情，这个乌克兰就我们刚刚讲到，芬兰基本上是一个最中立化的一个国家，你要在过去几年来讲说这个芬兰要加入北约，这大家觉得是笑话，是不可能事实，这是一个基本的国策。但是今天芬兰被迫加入了北约，你如果说这是北约东扩的结果吗？不是，刚刚好相反，就是因为这些国家感到害怕，感到危险了，然后再加入，包括瑞典在内，所以这是一个基本上的一个背景。所以这个芬兰在这种情况下加入，他当然希望战争赶快结束，芬兰不需要再受到这个加入北约要继续打仗的这种可能性发生。芬兰总统是今年才上任的，所以他必须要做出一些基本上对这个问题解决的一个说法，所以他希望在这个整个这个俄乌战争跟缔造和平这个过程当中，他希望能扮演一个角色。这个话不是他第一次说的，他今年二月大概在这个慕尼黑这个安全会议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出来了。中国是一个很重要，他认为五个国家，中国、美国加上欧盟，还有加上乌克兰，这几个五个地方必须要提出，才是真正能够解决这个乌俄战争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关键人物、关键角色。所以当然中国是其中一个。那么现在随着中国对于俄国这个输血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大，以至于整个欧洲继续这个战争会往下走，这个悲惨的事实啊，就不可避免的。如果你中国不停的话，所以现在可以看到各方的压力慢慢出来，就指向中国。习近平，你不能再这样子助纣为虐，你必须提出你真正能够做出这个帮助这个欧洲走向和平的这个做法，你必须要提出这个做法出来。
好的，感谢魏必洲先生。那么林教授，其实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北约现在有两个盟国，一个是芬兰总统直接说出，像刚刚魏先生说的是点出了这个事实啊，说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个解决的钥匙在习近平的手上，他只要一通电话就能够结束俄乌战争。然后再来就是刚刚你也有提到的北约的另外一个盟国匈牙利的总理欧尔班，他去北京访问啊，说是这个和平之旅，而且还在见这个习近平的时候，让习近平说出了所谓的乌战和平三原则，有就是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战事不冲突，然后不要各方拱火等等的这样一个习近平他的对乌克兰战争的这个和平理念啊。但是大家就要问一个问题了，现在习近平真的像芬兰总统所说的有这个能力一通电话就结束乌克兰战争，或者说习近平有这样的意愿马上结束乌克兰战争吗？也想请教您的观察和分析，林教授。
好，我认为习近平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那因为没有能力所以更不用谈得上意愿。为什么没有能力呢？因为俄罗斯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战略自主的国家，它有自己的战略考量。我们试着想想看，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乌克兰还是中国的这个战略伙伴国家，它中国在乌克兰的投资是数以千亿美 源的。那所以事实上一开始这个战争的发生就不是按照中国的意愿来进行，是完完全全根据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好了，那么为什么说他没有这个意愿呢？而这个战争的发生呢，把美国的军力、国力跟对中国的注意呢，迅速的移转到了这个欧洲战场。所以呢，美国原本要将力量全力的遏制中国在这一个不管是台海、南海、东海的改变现状的这些作为呢，他被迫把注意力移转到了这一个欧洲去了。所以越是战争越是持续下去，那越是能够帮助中国牵制美国对于中国的吓阻。所以基于这两个条件，那我不认为习近平有能力有意愿来结束这场战争。
好的，感谢林教授。很快念两位我们的网友的评论，要请教魏碧洲先生啊。天地良，这位网友他说，终结俄乌战争肯定不会是简单习近平一通电话就能解决的，但自古以来战争都是武器钱粮的比拼，俄国生产战争武器的设备早就被美国和北约点名是中国在支持啊。那么习近平也毫无疑问的是俄国的最大金主，如果没有习近平的支撑，俄国不可能在战损巨大的情况下支撑这么久。但普京骑虎难下，即使习不再支持俄国，普京直接宣布战败也很难看，这是网友的意见啊。还有一位网友叫 Reader Clear， 他是这样说，他说俄国已经沦为中国的附庸，解决俄乌战争的钥匙握在习近平手上，这样的说法现在恐怕还有点言过其实啊，还没到那个程度高抬习近平和北京了，至多只能说习共是解决俄乌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魏先生怎么看我们现场网友的这个看法哦？而且另外一边比较讽刺的是，习近平一边谈这个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的和平三原则，但北约峰会召开的时候，中国却和白俄罗斯在波兰和乌克兰这个边境附近进行这个联合的演习，故意在这个时候来反制所谓北约释出的这个讯号，这好像跟习近平自己说要当和平使者有点背道而驰，不晓得您怎么看呢？未必就
是的，我刚刚这个芬兰总统说的这些话啊，基本上只是事实，就是中国的角色越来越重大。他这一通电话可以解决，当然可能言过其实。刚刚林教授跟网友说的都是对的，就是不是这么快一通电话就搞定了。基本上就是说，如果中国停止对俄国的继续输血的话，那么俄国显然在乌战方面一定会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您刚刚说的没有错，这是个非常严重的挑衅啊！就是这个白俄罗斯是刚刚啊7月4号才加入这个上合组织的，这第10个国家，他一加入，你看马上，其实这个军演大概是去年这个说来不好意思，李尚福还在的时候就敲定这个军演的这个过程。那么今天就是这个时间好的情况，那么这样子做下来的情况，就是基本上你看在这个北约峰会这个召开之前做了一个这样子挑衅性的活动，这个演习的地点离这个乌克兰还有这个波兰的边界都非常近，这个摆明了就是要让难看，加上白俄罗斯跟普京之间的关系，他希望在这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彼此互信，而且这摆明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今天中国的部队可以进到白俄罗斯去了，而且可以在欧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性的变化。
是，
除此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件事情，这个整个欧洲到现在目前，这个俄罗斯那边对一个北约来讲挑衅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你看，就在这个峰会召开的前几天，他在对这个乌克兰整个4个大城发动了火箭攻击，炸死了这个医院啊，很多很多的这个小孩，还有一病人在开刀的时候，这个石块都掉下来了。所以在这个开会之前做这样重大的攻击，你觉得巧合吗？是军事上这个天后还有人时地利必须做这个决定吗？不是，这完全是一个挑衅的行为，同时发挥这么多的这个火箭。所以你看得出来，在中国在这个时候发动这个联合军演，越俄罗斯对这个乌克兰发动这么大的攻击，这摆明的就是要给这个北约峰会开会的时候来一个下马威。这个东西是一个摆明的一个挑衅的迹象。所以如果说这种方式跟这种敌对态度不解决的话，这个事情还会继续下去。也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北京峰会，这个北约在华盛顿峰会，基本上不会达成实质上对于和平有任何实质上的这样子的这个步骤或措施。
林子立教授，刚才魏碧洲先生的分析哦，我觉得很重要，来也请教你的意见。就在这个北约在商讨怎么样来应对俄乌战争的时候，不但普京是加码加大攻势，也看到 中国和白俄罗斯在旁边也一边助阵和挑衅哦，在这个波兰和乌克兰的边境非常近的地方进行这个联合的军事演习，这更摆明了向北约挑衅嘛？像刚才魏先生说的，您怎么看？这除了摆明的是挑衅之外，是不是也实际上预示了中国习近平可能在军事上更进一步的支持俄罗斯的俄乌战争？这是一种更危险的讯号吗？您的解读？
好，我的解读是，他这是一个这个针锋相对的挑衅行为。那当然，就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说呢，北约目前的行为是突破边界、扩大职权、越出防区、煽动东西的对抗。所以就中国的这一个角度而言呢，他认为呢，北约的活动呢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了。那他也借由这个机会，那么把白俄罗斯在7月4号的时候成为上合会的成员之一呢，来证明这个中国所主导的这种国际组织呢，能够把军事力量投射到欧洲。那相对的呢，也对于北约发出一个信号，在必要的时候，那如果如同马克宏总统这样子的，如果有欧洲的国家、北约的国家真的派到部队进入了乌克兰，那我相信北京也不会袖手旁观。
好的，感谢林教授。
那到时候的战争就会变得非常的激烈。
好的，非常感谢林教授的分析。要回到这个魏碧如先生请教魏先生啊，刚才您特别提到白俄罗斯现在是加入上合组织，然后跟这个中国在这个乌克兰边境进行联合军演。那我们再谈谈上合组织它这个角色好了。刚才您提到白俄罗斯刚加入，那么巴基斯坦和印度是在2017年加入的。伊朗这个所谓的现在目前新邪恶轴心的新的这个伊朗，这个也是这一块的这个国家，也在去年2023年加入这个上合组织了。等于是中俄联手下面还有这么多的组织啊，在上合组织这边，很多人认为说，好像现在是不是中俄联手要在这个上合组织倡议一个所谓的欧亚安全体系，就是要跟北约来进行抗衡。刚才上半场没稍微提到，这看起来有点像是恢复冷战当时的这种北约和华约之间的这种对抗。现在我们又看到这所谓的华约2.0版在中俄联手之下正在成型吗？请教魏碧洲先生。
那我个人直接是觉得说，要成立到一个类似像华沙公约组织这种情况的话，还是为时太久啊，甚至基本上不可能。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组织基本上是个乌合之众啊，到目前为止看，当然这我不是说每个国家都是有问题的，有这个都是奇奇怪怪的国家，但是主要来讲说，这就每个国家各怀心意，各怀鬼胎。包括中国跟俄国在这个上合组织中都各自有各自的目标，譬如说俄国非常怕中国因为自己的国力衰落，就把整个中国中在中亚地区中国的势力增加，所以把中亚国家拉过去，他就把这个俄国又把印度拉进来，印度拉进来没多久，中国再把巴基斯坦放进来，现在这个其他的伊朗啊什么这些国家巴基都要进来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得出来每个国家好，或者是每个国家自己所形成的这个小集团各有各的这个想法，各有各的鬼胎。当然，如果说让的目的是说希望类似像建立一个华沙这样子的意识形态来对抗这个美国或西方为主的话，那这是更不可谈。因为每个国家如果看到的话，现在所要进行的都是采取近乎是这个自由市场，或者是这个更加让老百姓更加这个自由方向在走的话。所以不会像北约这个华沙那样子的一个集权，还有一个军事中央控制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所以这个方向来讲的话，应该不会啊，就应该不会就出现这样子的情况，因为往后走，每个国家只会从自由开放这个角度去走，而不会走到像华沙公约组织这个情况。所以中国跟俄国之间在这个地方彼此都有防范的。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俄国之所以这么这个俄罗斯这个普京上来之后，为什么到处跑？他把这个中国国家都跑完了。您看上合在开会的时候，这个印度并没有参加这次上合的会议，他没有参加原因大家就知道，他为什么要去帮中国去站这个台呢？所以他这个中国这个会议之后，这个印度就跑到莫斯科，就是现在刚刚回来没有多久，跑到莫斯科跟这个普林在一起，两个人还开着电动车跑来跑去，很像非常这个亲密非常友好的情况。所以这里头要看得出来都有各自的目标跟各自的利益在里头。
好的，感谢魏碧洲先生。那么林子立教授您怎么看呢？刚才提到说在北约开华盛顿的这边的峰会的时候，其实这个各国之间的合纵连横也是非常的微妙，包括了这个印度的总理莫迪居然到了莫斯科，马上要和这个普京来进行会面哦。那么普京最来也是很疯狂在出访，我们看到五月中访问中国，然后后来去了这个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6月份普京又去了这个北韩， 去了这个朝鲜还有越南访问，接下来就是跟这个习近平很快两个月之内又再一次的在上合组织进行了会面，等于说好像这个北约在召开峰会的期间，其实中俄之间的联手也在所谓的升级。您怎么看？刚才我也提到这个问题，上合组织是不是会在中俄联合倡议所谓要组成一个欧亚安全体系的情况之下，变成一个类似像过去的华沙 2.0 版来对抗现在美欧之间的所谓北约同盟呢？请教林教授您的看法。
好，我这个点看法跟魏主编相当的接近，
嗯，
那我会用各怀鬼胎来形容它。那最重要我们一个简单就是这个上合组织它比较是国家间论坛型的，它没有既定的这个宪章，譬如说它没有北约的这种 Article 5 来保证这个彼此之间的安全紧密的合作，那甚至是无法跟过去的华沙公约组织比较。那我们可以看到，不仅中俄之间有矛盾，那么这一个中国跟印度的矛盾更深。我们知道，从2018年的洞朗这个边境，那有很多的冲突，那更不用说这个印度跟巴基斯坦的问题遥遥无期的无法解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合组织呢，它一开始其实只是中国跟俄罗斯用来进行合作的这个对抗中亚地区或者是新疆维吾尔族的这些恐怖活动，慢慢的逐渐的变成了中国版的这个它可以创造自己所建立出来的国际组织、国际秩序。但是在目前为止，那么由于整个世界的纷乱，那我们看得出来它的这个成效有限，进度有限。那刚刚魏主编也很清楚地指出来，莫迪甚至呢没有参加。去年他主办的时候，他办了一个线上的，今年他呢派个外交部长去。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合组织他至少在短暂的这个三四年之内呢，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华约这个。华沙公约组织 2.0 版能够足以跟北约进行对抗，更不用说它成员国在经济上除了这一个中国之外，普遍都是一个相对弱势的国家。
嗯，相对弱势的国家。但是魏主编，我们看到的确是哦，大家最近都一直在观察所谓的新轴心究竟怎么样的发展。刚才提到普京疯狂的在出访访问这么多国家，当然其中到了朝鲜和金正恩等于是在北京的家门口高调的秀恩爱，就被大家是非常的关注。究竟现在普京打的是什么算盘？好像是不是也在联合其他各个不同的国家之间，想要把这个新轴心纳入更多的成员国。虽然刚刚提到可能很多是乌合之众，但是不要忘了朝鲜也是有核武器的国家，你怎么看现在新轴心整个这种合纵连横的走势呢？魏必斗先生，
是当然这种局势的发展呢，当然都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每个国家不管它再是什么落后的国家，它都有可能铤而走险的这种可能，甚至一个集团啊都有可能走险。对这些东西当然都要非常小心、非常仔细的观察这些事情。但就这种情况下来讲，我想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或者是自由民主的国家，无论在意识形态来讲，无论在这个市场经济或者政治制度来讲，或者对人民的这个普世价值来讲，基本上都是占上风的。这个上风的意思是说，他们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不断的改善、不断的进化、不断的更文明。而相对的，另外一方呢，在这个方面的话，这个基本的这个底子啊，这个人文关怀这个底子、社会价值的底子就非常弱，所以它能够凸显出来的就是暂时的一个表征的强大而已。那这个撑不下去，没有办法往下走的。所以长远来讲的话，这个普世文明所代表的人类这个价值一定会占上风的。那么就现在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就必须很小心去区分、去对待，用各种的态度、各种的方式去了解，包括我们把这三个国家加上朝鲜定为一个轴心国，意思我们拿历史上的历史过去的发展作为一个借鉴，告诉他这几个国家合在一起所做的集体行为，从历史上来讲，对于人类的文明、对于世界的和平是有妨碍的，而且我们必须要注意，而要加上要想办法解决这种东西可能所带来的危机。
好的，感谢魏必洲先生。林教授，这个魏必洲先生提醒我们要从历史过去来看啊，当时的这个轴心国的这个也对这个人类造成了很大的这个祸害。但是我们就网友就有针对这个轴心国跟现在同盟国站队分边的这个情况来做一个反应，我们很快念一下，就坐看风云变幻。这位网友说，轴心国和同盟国站队分明，现在的中共啊和同盟国，他现在同盟国应该指的就是美欧这边的联盟，除了没有热战之外，贸易战、外交战、经济战、 商业战、产业战、科技战已经其实是如火如荼的打响了，下一步可能就是金融战，要把这个中共给踢出所谓的 SWIFT 体系，现在他认为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了。林教授怎么看这位网友的看法？就是说其实现在我们回顾，如果过去这冷战或热战的话，轴心国跟同盟国现在其实还没有热战，但是其实在各个领域都在打响所谓的金融战、科技战跟经贸战，您的看法是什么呢，林教授？
我觉得我比较持平的看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国仍然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那所有的这个西方主要国家都不愿意彻底的跟中国脱钩，那甚至在这个中国的电动车的这个德国，甚至还希望能够让德国的电动车厂到德国设厂，然后带动德国的电动车产业。所以我们看到即便是英国刚当选的工党政府，那他们也觉得要走这个川普总统路线，那该对抗的就对抗，该合作就合作，该竞争的就竞争。所以这个世界是的，在政治上，在战略上，我们是跟轴心国针锋相对，可是在经济上，在气候变迁上，许多西方的主流国家仍然没有放弃希望跟中国合作，共同来解决地球上这些重大的事情。那他们也认知到没有中国的合作，所以他们简单说，他们还没有完全放弃说服中国走到一个比较符合世界潮流价值的正道上。那当然，这个我觉得这个北京当然是不愿意的，那他希望能够不断的扩张自己的国家力量，然后改变现状，由中国来主导至少是亚洲的区域秩序。所以在这一个政治经济既分离又无法割舍的状况之下呢，我们的世界仍然会混乱下去。
魏必生先生，你怎么看刚林教授的看法？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世界局势跟当时最不一样的两大阵营对抗的，就是中国的经济实力跟当年的前苏联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能安全问题跟所谓的金融战还是要有一个区隔，不可能真正把中共踢出这个 SWIFT 体系的。您的看法是什么呢，魏必生先生？
是那个你刚我们就讲这个 SWIFT 体系哈，就这个来讲的话，那当然现在他们这个中国跟这个俄罗斯基本上都有警觉了，对不对？现在因为要制裁俄罗斯，所以这个俄罗斯已经被踢出去了。这一次普京在这个上个会议的他也提到，他鼓励啊，这个我知道有一段话大家大概都注意到，就是普京要鼓励啊，在这个上个这个组织里头，大家尽量使用本国的货币。你看这个话也许说来容易，基本上又是个兴风作浪啊，你把美元踢掉，这些国家真的就能很好过下去吗？但不是，但这个话已经点出来的意思就是说，中国俄国现在基本上都想要主动的啊，或者应该也许是被迫的，基本上都已经在预做啊，希望如果说万一我们能够脱离所有体系的话，那么这个是不是这个就可以脱离西方，或脱离这个整个金融世界的这种管制？这都是一厢情愿的事情，这种做法。但是他们基本在想这个事情，所以就整体情况下来讲，这个西方国家所代表的这样子的这个经济跟政治军事实力依然在占上风的，而这些国家基本上还是想要取代这个，或者是对抗，一直在朝这个方向来做。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应该是这个没有所谓消的问题，只有西方国家不断的小心，不断的团结，才能够克服这个未来可能带来的威胁。这个威胁基本上是要颠覆整个西方为主的一个价值体系。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如果林教授你只有一两句话跟我们做总结可以吗？非常简短的，因为时间快到了。
好，那北约峰会呢，无疑的是为这个拜登总统在一个竞选的道路上呢，希望能够达到加分的效果。那我们当然希望这个美国能够继续能够领导自由主义世界，那希望呢他的这个努力呢能够这个有所效果。
好的，感谢林子立教授和魏必周先生，感谢两位，不代表美国之音，但是我们的听众观众非常感谢两位的精彩点评。